那么最近我们分享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另一句话来说的话，到底信心是什么。那么今天是第三册了。我认识有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上大学的时候那么爱主，在大学里面他带领基督徒的这个社科基督徒的社团，透过他的分享来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大学生也接受耶稣，那么认识耶稣了。那么后来他也决定了要读神学，所以他读书的时候那么聪明，神学院的老师们也那么称赞他，所以鼓励他来上博士课程。所以他上这个硕士课程的时候发生了有些痛苦，他读这个硕士课程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妈妈要离婚。我不是爱主的嘛，我不是为了耶稣来愿意做牧师的嘛，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没有大大的祝福我的家庭，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最后真的离婚了。那么等一下妈妈得了癌症，也过了几年后妈妈也死了。本来是他在大学里面认识有一个女孩子，也决定了一起来结婚，但是这个女朋友也宣告我们要分手，真的对那个年轻人来讲太混乱了。我不是爱主的吗？我很懂圣经吗？我努力为了耶稣来传福音，也很认真的带领 Bible Study 这个查经班，但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最后决定了一定上帝是没有能力的了。如果他有能力的话，为什么不能挡住这些的痛苦？我们的上帝是没有爱的了，如果有爱的上帝的话，怎么能放弃这样的痛苦？意思说一定没有上帝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他决定了离开这个上帝啊。我们也经常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你们都知道这个写进化论的这个达尔文，意思说达尔文，华文的名字是达尔文，英文是达尔文。其实他在伦敦神学院的时候，他的成绩是第四名来毕业的。他也发现到这个世上充满痛苦，所以呢，他最后决定了一定没有上帝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怎么放弃这样的痛苦？所以他也决定了离开上帝，然后写了这个进化论。他是牧师的孩子，还有一个年轻人，也看到了在社会里面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痛苦，一定没有上帝了，一定用人的方法来处理这个社会的痛苦。然后他写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他名叫马克思，他也是牧师的孩子。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真的这世上充满痛苦，真的我们也会怀疑，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上帝的话，为什么不能挡住这些的痛苦呢？如果真的上帝爱我的话，为什么不要挡住这样的痛苦呢？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我们的上帝是有爱的神，但是我发现到很多的人不知道我们的上帝的智慧是完美的。那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不懂上帝的智慧，他们不信上帝的智慧是完美的智慧。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是有智慧的上帝，不只是全能的上帝，不只是有爱的上帝，也有完美的智慧的上帝了。如果你不懂上帝的智慧，那么怎么样呢？一定会离开我们的上帝，或者是不信我们的上帝了。哎呀，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问题了。很多人都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都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有爱的上帝，但是我发现到那么多的人不明白，或者是不信我们上帝的智慧是完美的。我们上帝的智慧是完美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上帝的智慧是完美的意思是超越我的想法看法的意思了，意思说用你的思想用你的头来无法理解我们上帝的智慧的意思了。从亚当以来没有人能够看透上帝的智慧。那么其实约伯也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向神反抗了，愤怒了，抗议了， 那是我们的上帝怎么说呢？没有说什么话的，你过来。然后我创造地球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创造这个天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懂鳄鱼吗？你懂犀牛吗？你懂大象吗？到底你懂多少？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向我的智慧反抗。我知道你是很聪明的，我知道你是干净的。无论怎么聪明，无论怎么干净，人里面呢，没有人能够看透我的智慧。你只是相信我对你很好，我是公义的神，我是很诚实的神，我是很信实的神。他的意思是这个了。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不懂上帝的智慧了，而且我们不懂上帝的智慧是完美的，但是经常我们用我的想法来评估我们的上帝。我刚刚说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无法理解上帝的智慧，结果呢，用你的头来评估我们的上帝，都一定会失望，一定会不信，一定会埋怨，一定会生气了啊！你看不到痛苦的目的，用你的智慧来没有办法理解痛苦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呢，都打预防针了，一定要经过这个苦难。打预防针的时候呢，一定要抓住那个孩子了。通常是有四次打嘛，有一二三四，在这边用火那么痛的。那么这个医生告诉你说，你好好抓住你的孩子，要不然他动的话更痛了。所以呢，不让他动一动，你好好抓住你的孩子。那么现在孩子已经开始哭了，看你了。哇，这个妈妈一定会帮助我，但是妈妈根本不要帮助我，站在医生那边。当然对这个孩子来讲是不明白啊，这个怎么，他是不是我的妈妈？同样的了，我们的智慧呢，我们的想法呢，看法呢，看不到痛苦的目的了，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作为了。你看箴言第八章十七节，真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力量？信主那么久，但是为什么不太能够经历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一定要明白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我发现到有些教会了，这是强调父神，有些教会了，这是强调耶稣，有些教会这是强调这个圣灵。不对呀，父神也是神，这个耶稣也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我们都要同样的看待这个三位神。这个以后我们再来分享。我们真的是要明白这个上帝的智慧。我们看看一下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七节，你看不到上帝的计划，你看不到上帝透过痛苦来做的有些的计划，你看不到痛苦里面的上帝的目的。那是不要呱呱叫了，不要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想法看法来评估我们的上帝。这样做的话，你一定会惧怕、担心、忧虑、埋怨、不平。你一定要接受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七节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然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在这世上任何人也不能胜过上帝的智慧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五章，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五章的时候，会发现到发生了那么严重的痛苦，发生了这个七次的那么严重的灾难。特别第十五章以后说明第七次的灾难，这个第七次的灾难呢，耶稣再来之前最后的灾难了，最后的痛苦了，是形容不出来的那种的痛苦。你不要接受666的话怎么样呢？杀你啊，你不能买卖东西，逼迫你，你无论去哪里都没有人接纳你。我们是信主的，我们的上帝没有能力吗？我们的上帝不爱我吗？ 为什么那么大的痛苦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呢？这就是现在启示录第十五章开始的内容。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的上帝没有能力，因为我们的上帝不爱我们。不是的了，第三节怎么说呢？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伟大奇妙。这样写的，这个我们大哉奇哉，就现在清朝时代嘛。这个清朝时代用的用词了，伟大奇妙，万世之王啊，你的道路了啊，不是道途啊，可以的了，义哉，公义，还有呢，诚哉啊，你的道路是公义的，你的道路是真实的，这样翻译的。圣经怎么说呢？现在发生了那么严重的痛苦，现在那么多爱主的人都死，那么多爱主的人受逼迫，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在这里说你的作为伟大奇妙啊！不要开玩笑了，你是该死的了，你为什么丢弃我呢？但在这里说你的作为伟大奇妙，你一定赤裸了，你出国为什么还没回来？你去洗手间那么久，我不能相信你的 IQ。 不是的，上帝的道路呢，道路是公义的，真实的了。在痛苦里面怎么这样来唱歌呢？怎么这样来唱歌？这里有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这个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不是不同的歌，同样的歌了，不要认为是另外的歌。现在以色列人430年受苦了，日军攻进来这里2年半，逼迫新加坡人了。所以你们透过动荡的时代，对吗？动乱的时代吗？以前我没有看了，但是看了这个题目啊，你们不是在第八波道那边不是动乱的时代，说明这个那什么2年半的日军怎么带领这个社会，对不对？哦，2年半的时间也是受不了。韩国是36年，日本人36年统治韩国啊，真的是很受不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勉强带进去这个军队里面，变成那个军人的玩具了。所以说到了今天也是韩国政府跟日本政府还在冲突当中，你们一定向我们说道歉，然后一定要赔偿。但是日本到今天还没向韩国说道歉，也还没这个赔偿。你看36年的受苦是那么痛苦，但是现在以色列人430年的时间来受苦了，上帝决定了要拯救他们。那么要拯救他们的话，用这个很舒服的方式来拯救他们可以啊，但是上帝说我要拯救你们，然后发生了10次的灾难。哦，这个10次的灾难是那么痛苦的，那么恐怖的了。我们的上帝不是有能力的上帝吗？我们的上帝不是有爱的上帝吗？那么拯救我们的话，平平安安的拯救我们够了。但是为什么他用10次的灾难来拯救我们？明白吗？现在他们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但是摩西唱歌，现在耶稣是上帝来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的。那么哪一个爸爸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撒旦的手中？但是耶稣也碰到这样的痛苦，但是也唱歌。现在摩西也碰到那样的痛苦也唱歌。现在他们唱歌说伟大的神，奇妙的神，真实的神，公义的神，怎么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撒旦的手中是公义呢？怎么奇妙呢？明白吗？现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的意思。所以呢，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是同一个歌，要弄清楚。现在我们上帝搞10次的灾难了，千辛万苦脱离了埃及，那么有一点要休息，一口休息，
但是没想到苦难又过来了，好儿信主的结果呢，爸爸妈妈要离婚，好儿信主的结果呢，妈妈得了癌症，好儿信主的结果呢，女朋友丢弃我。第二，已经经过十次的灾难脱离埃及，已经很精疲力尽了。上帝不是要拯救我吗？但是这一次呢，法老王动员所有的军队要追杀过来。那么左边是沙漠，右边是高高的山脉，前面是红海，他们陷入到这个瓮中之鳖的情况，跑不掉，死定了。现在明白吗？现在摩西的歌，羔羊的歌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爱我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批准给我这样的痛苦呢？但是出埃及记第14章13节怎么说呢？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方法。所以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评估我们上帝的智慧，一定要接受传道书第8章17节的内容。人的智慧来无法看透上帝的智慧，我们只是相信，相信什么？上帝爱我，上帝拯救我，上帝不会丢弃我。所以呢，不要受到任何环境的影响，这就是信主的意思了，这就是信耶稣的意思了，不是吗？那我们信主那么久，但是每次用自己的头脑来评估我们的上帝的做法，现在你看，透过苦难来拯救以色列人了，也透过苦难来，又在面对红海的问题的时候，透过苦难来又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看一下出埃及第14章第13节，上帝现在批准痛苦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圣经没有说这就是丢弃我们的缘故，这就是上帝爱我们的缘故了。我们也没有方法理解上帝爱我们的方法，那个小朋友也不太能够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要帮助我，反而站在医生那边，然后一起来攻击我。从这个婴孩子的角度来看的话，爸爸妈妈不要帮助我了，但是其实那个妈妈的爱呢，帮助她的健康了。所以呢，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看我们的上帝了。你看现在他们面对那么大的痛苦，现在以色列人面对那么大的危机，但是上帝怎么说呢？上帝没有说你们死定了，你们完蛋了。他上帝怎么说呢？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我信主了，但是得了乳癌了。我信主了，但是我的先生不喜欢我了。我是信主的，但是经常碰到很多很多的痛苦。是不是上帝丢弃我了？是不是我是受到咒诅的？不要这样想，在这个痛苦里面也期待上帝的爱。你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不一样，上帝的理念跟你的理念不一样。以赛亚书第55章第5节到第6节的内容咯，圣经这样讲的话接受了，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分析评估你的环境条件。我们一定要相信你是上帝的孩子了，我们一定要相信你的爸爸是上帝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智慧胜过一切的，然后抓住盼望，继续看看上帝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不是惧怕担心忧虑了，反而很快到明天。今天的癌症到了明天怎么发展？死定吗？或者是更活泼起来吗？啊，到了明天我的癌细胞更活泼起来了，那么最后变成怎么样呢？活泼起来然后突然死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上帝爱我，相信上帝拯救我了，明白吗？现在这个出埃及记第14章13节的意思。那么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了，但是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的时候，他也唱歌了，他也说神的作为是那么伟大，那么奇妙， 他的道路是公义的，他的道路是怎么样的，真实的，他也这样唱歌了。结果他掌握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为什么我们的上帝给我们苦难呢？给我们苦难的目的是没有其他的了，洗净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不知道了我们罪的严重性，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洗净我们，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谦卑。我们的罪是什么呢？严格来讲，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呢？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能力来生活，这就是人的罪。透过这个苦难来，上帝让我们学习依靠上帝来学习，一定要明白。还有呢，我们的上帝透过这样的痛苦来怎么样呢？打死魔鬼。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神，虽然魔鬼没有犯了什么罪，我们的上帝也无法惩罚他们。现在魔鬼给你感冒了，魔鬼给你癌细胞了，魔鬼给你破产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任何恶者也根本不能碰上帝的孩子。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甚至连一根头发也不能碰。如果有些恶者碰你的话，我们的爸爸不能放过这个恶者。就是透过这个苦难来洗净我们的罪，另一边透过这个苦难来打死碰你的所有的恶者。我们看看一下生命的第32章41节到第44节，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我们凡事感谢赞美喜乐了，那时我们也会健康能够得胜了。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用你的头脑来这个评估我们的上帝了。我们看看，请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醉，就是必杀必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那碰我们上帝孩子们的，他们最后呢完蛋了。现在我们的上帝呢，为了吸引法老王和所有的军队，故意怎么样呢？给以色列人最怕的情况，意思说带以色列人去红海了。那时候不要呱呱叫了，神啊，你是不是丢弃我们？神啊，你是不是没有能力？肯定你没有能力了，要不然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不要用你的头来这样看，安静的看看上帝做什么。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上帝的道路是公义的、真实的、伟大的、奇妙的。第43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你看现在上帝透过苦难来做什么呢？虽然你不明白苦难里面的上帝的目的，你虽然不明白上帝为什么用那种的苦难来这样对待我，但是无论怎么样，最后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洗净我的罪，拯救我。不要疑惑上帝的爱，不要疑惑上帝的路是公义的路，不要疑惑上帝的路是这个真实的路。一定要相信上帝的作为是伟大奇妙的，不要用你的头脑来想什么了。对了，第44节，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个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所以现在启示录第15章第3节呢，引用生命记第32章第41节到第44节的内容了。当然哥罗西书第2章第13节到第15节也那么清楚的说明上帝的智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洗净我们，为的是除灭魔鬼的作为。我知道了，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受苦，有的时候犯罪跌倒啊。那么我们跌倒的时候一直责备自己，然后自己告诉自己说我是该死的，我犯了罪，结果我们的上帝一定丢弃我了，我不能被得救。不要这样想，对啊，我们会受苦，我们会跌倒，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理解我们的上帝的计划。 即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作为是公义的、真实的。所以呢，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缘故，万国都过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特别我们在这边多理解上帝的作为是伟大奇妙。这里的伟大奇妙是什么事情呢？现在以色列人千辛万苦终于脱离了这个埃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是很轻松的离开了，他们面对十次的灾难才离开了埃及。那么现在走到红海，他们认为已经这个完全脱离了埃及，但是他们又面对更大的痛苦。那是我们的上帝透过那个更大的痛苦来拯救以色列人了，然后统统杀光法老王的那个所有的军队。现在这个伟大奇妙的事情就是说明红海的事情。但是一定要明白我们上帝的伟大和奇妙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透过苦难来做了伟大奇妙的事情。所以呢，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伟大奇妙的事情又暗示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五十八节到第六十节的内容。还有呢，诗篇八十五篇也这个说明这个伟大奇妙的事情是什么事情。还有呢，诗篇一百十篇第二节到第四节也说明启示录第十五章三节讲的伟大奇妙的事情。我们看看一下这个，起码看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五十八节到第六十节的奇妙伟大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我已经说了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讲的伟大奇妙的事情说明红海的事情，对不对？那么红海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透过苦难了，现在法老王要杀你啊，而且法老王所拥有的军队是怎么样，在全世界里面最厉害的军队。今天来讲他们是怎么样呢？美国的军队那样拥有了坦克什么 missile 等等很厉害的军队了。现在以色列人刚脱离埃及，又面对那个年轻人那样离婚了，妈妈得了癌症了，妈妈死了，女朋友也离开他的身边，同样的，现在以色列人也面对这样的痛苦。但是启示录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伟大奇妙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是公义的、真实的事情啊！我们的头脑呢，又无法理解，明白吗？圣经讲的信心的定义，用你的这个悟性，用你的 IQ 来没有方法相信。我们的问题在这里了，看起来、听起来怎么样？我是信主的。其实呢，根本没有相信过耶稣了，根本不懂圣经了，也根本没有相信神的话了。看起来是信主，但是其实是每次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看圣经，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评估我们的上帝，然后埋怨，或者是惧怕、担心。现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讲的伟大奇妙的事情又是什么意思呢？看看一下五十八节到第六十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第二十九节，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第六十节，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临的贴在你身上。现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讲的伟大奇妙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已经说了红海的事情，我已经说了透过苦难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事情。现在我们的上帝说，我一定要审判以色列人，送给他们很严重的病，还要透过各样各式的痛苦来折磨以色列人。但是圣经说，这就是伟大奇妙的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五章第三节说，这就是公义，这就是真实的事。 那么不要接受666，那么受逼迫甚至死，这是公义、真实、伟大、奇妙的事。你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以后耶稣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大患难的时候，你一定跟世上妥协，你一定不会悔改，你一定怎么样呢？埋怨我们的上帝了。你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智慧。现在上帝说我一定要惩罚以色列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到了第32章说明了吗？为的是洗净他们的罪，为的是除灭魔鬼的整个作为。当然我用我们的头脑来很难理解上帝的智慧了。这方面呢，真的是我们不知道了，在这个痛苦的环境里面，很受苦的环境里面，上帝到底做什么事情，真的是用我们的头脑也没有人能够看透了。所以呢，这样比较笨的人还留在耶稣那边，聪明的老师们也鼓励他了，鼓励他读这个博士学位嘛。很聪明的大卫也是很聪明的，马克思也很聪明的，对不对？这个聪明的人呢，因着自己的聪明跌倒了。你不要想办法理解上帝的智慧，在这个苦难的环境里面，上帝做什么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的上帝呢，透过各样各色的事情来一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是很明显的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上帝在这个苦难的环境里面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上帝透过这个苦难的情况来做什么事情。我们这个是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看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28节到第30节，我们不知道了，我们的上帝在苦难里面到底搞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了，因为他的智慧超越我们的智慧。但是我们起码知道了上帝透过这个苦难的情况来做什么事情，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无论怎么样，我们的上帝呢，爱你的缘故，你也爱上帝的缘故，安排了红海，安排了沙漠，安排了山脉，安排了666，安排了各样各色的痛苦。这就是信主的人的这个信心了。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为了爱上帝的人来安排了这些的呢？为的是让你失败，为的是让你这个灭亡，不是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很爱上帝了，你爱上帝的结果呢？上帝安排了很多的苦难，为什么这样做呢？为的是让你变成耶稣那样。耶稣也已经给我们看了，真的是你接着这个苦难里面的目的的话，真的会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吗？耶稣已经给我们看了一个上帝受苦，上帝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撒旦的手中，这个是真正的让我们疯狂的事情。所以呢，到今天的犹太人无法接受耶稣，上帝怎么受苦，上帝怎么死，万国都过来敬拜他才对呀。所以呢，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整个犹太人会信主。撒加利亚书第14章，以赛亚书第59章最后的21节，此前呢，以色列人无法接受耶稣，那么上帝过来的话发生什么事情？万国都敬拜他，万国都跪在上帝的面前。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哪里万国，人也不要跪在他的面前。那么耶稣第一次进来这个世上的时候怎么样呢？怎么死？弥赛亚我们的上帝不能死，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全能的神，他一定统治全世界才对。他们的想法看法没有错的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了上帝的智慧，他们不知道了十字架死的奥秘。当然以后耶稣呢，君王的身份进来这个世上，所以呢，耶稣再来的时候，反对耶稣基督的通通完蛋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万国都跪在他的面前。原来犹太人的信心是这样， 在看到这样的耶稣的时候呢，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哭得要命来接受耶稣。明白吗？无论怎么样，现在为什么上天安排了这个亵渎苦难，为的是让你变成耶稣那样的。因为你也接受无论发生什么样的苦难，你也相信你不会死，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呢，你才能变成耶稣那样的人，你才能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明白吗？二十九节的内容，因为这个字，爱上帝的人一定会面对各样各色的问题，但是一定要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互相效力的结果呢，让你变成耶稣那样，意思说让你掌握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明白吗？圣经讲的信心的定义，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用你的头脑来分析你的痛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唱歌了，哆啦 A 梦唱歌了，哦，这是你的作为那么伟大，你的作为那么奇妙，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第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召他们的荣耀。这些的苦难呢，让你变成干净的人而已啊，因为干净的人才能进来上帝的国，干净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呢，不要怕了，不要埋怨了，不要么想方法了，接受了，感谢了，赞美了。明白这一点，真的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无法理解上帝所安排的，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无法理解在苦难里面上帝所做的事情。只是我们相信什么呢？在苦难里面上帝准备了那么好的，这就是十字架死的意思。我们看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真的是这样吗？请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祝福。真的，我们透过今天晚上的这个聚会来彻底都悔改了。看起来我们信主，其实信自己的想法看法而已啊，然后因着环境条件啊，天天惧怕担心忧虑埋怨呱呱叫。我们看看一下大卫为什么变成那么伟大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慢慢看圣经的话，可能大卫是私生儿，不只是这样的咯，爸爸妈妈也没有认定这个大卫。撒母耳过来找将来的王，那时大卫的爸爸多请了他的七个孩子，最后第八个大卫没有找他。所以撒母耳问了，你还有儿子吗？他回答说有老亚。但是我们看原文的话，他回答的有老亚的意思什么呢？很头痛的，根本没有希望的盼望的一个儿子。他的意思是这样，他的爸爸妈妈也根本不承认这个大卫的存在，而且那个时代牧羊人是比狗的地位低。所以呢，犹太人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呢？神啊，我真的感谢你，第一，我不是女孩子，因为犹太人来讲女孩子根本没有地位。哎呀，神啊，感谢你，因为我不是牧羊人，牧羊人女人根本没有地位。但是这样的大卫变成那么伟大的王，到底秘法在哪里呢？我们看看一下诗篇131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请。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端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端过奶的孩子。第三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卫很爱上帝，爱上帝的结果呢，他经历那么多那么多的苦难，十多年变成无家可归的人。因为扫罗王要寻这个找大卫杀， 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回家，所以十多年他一直流浪。那么他的家就是山洞，他睡在山洞里面，他真的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那么一定想方法嘛，或者是埋怨上帝才对呀。我不是很爱你吗？你不是说让我做总统，你不是为了让我做总统恩告我了？但现在为什么我面对那么多的苦难呢？你是不是骗我？或者是一定要想方法，对不对？怎么突破这个苦难，或者是惧怕，或者是埋怨才对呀。但是今天的这个诗篇131篇说什么话呢？他决定接受痛苦的鹅，他决定了接受这个痛苦的鹅。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鹅是很麻烦的了，你知道吗？鹅是不容易的了，真的是不耐烦的了，真的是很嗔怒的，很麻烦的了，很头痛的了。但是耶稣怎么说呢？鹅是容易的。是不是耶稣的头有问题？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到第30节，我们看看一下。现在大卫说，我要100%接受这个痛苦的鹅，意思说我不会认为这个痛苦是很麻烦的，很头痛的，很沉怒的，不是的了。痛苦不是一个不耐烦的，不是的了。现在耶稣也这样讲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如果接受痛苦的轭的话，怎么样呢？一定会得胜了。你碰到苦难的时候，是不是你丢弃我了？等等，不要管我叫了。如果你负神给你的轭的话，为什么一定会得胜呢？因为我的鹅是容易的啊。这个让我们真的是头痛了。你知道吗？这里的容易是什么意思？克莱斯托斯是什么意思？需要的，有这个的意思了。我接受痛苦的鹅是需要的了，不要拒绝，不要反抗。如果一头牛拒绝这个鹅，这个反抗这个鹅的话，他的形象更痛苦更辛苦。我们看这个利未记第17章23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咯。啊，他们的形象是很刚硬，意思说他们拒绝这个痛苦的鹅，他们反抗这个痛苦的鹅，然后照着自己的想法看法来走。但是这样走的结果呢，以色列人完蛋了。现在耶稣说，你接受痛苦的鹅是怎么样呢？需要的了。意思说不要拒绝，意思说不要反抗，快乐来接受了，不要呱呱叫了，不要惧怕了，不要埋怨了，不要动动脑筋了，需要的了。然后负是什么意思？负，高举的意思，赞美的意思。你一定要高举痛苦的鹅，你一定要赞美痛苦的鹅。啊，神啊，我得了癌症，我有一个期待感，你怎么处理这个我的癌细胞，我愿意透过这个癌症来做你的见证。这个高举了，赞美了，需要的了，不要拒绝，不要反抗。还有这个你知道吗？这个鹅，这个容易是从哪一个字配成出来的呢？那个字是什么？克拉乌玛伊，克拉乌玛伊，克拉乌玛伊啊！从这个字派生出来了，提供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你高举痛苦的鹅，你赞美痛苦的鹅，不要因着痛苦的鹅来，不要呱呱叫了，不要惧怕了，不要埋怨了，不要批评了，不要论断了，不要糊里糊涂了，高举赞美。这样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容易的这个字是从哪一个字派生出来？ Kraumai 是什么意思呢？提供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你不要拒绝痛苦，你不要反抗这个痛苦，因着痛苦来，你不要呱呱叫了，不要惧怕了，不要埋怨了， 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一定会提供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当然用我们的悟性来没有方法理解，只有一个方法，相信，相信神的话了。神的话这样来讲的话，我们相信了。现在大卫怎么样呢？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他生活在那么多的痛苦里面，但是他的生活怎么样呢？好像端过奶的孩子，这个怀在妈妈的怀里那样那么平安。意思是什么呢？他因着痛苦苦难根本没有惧怕担心忧虑，彻底的杀掉他的魂的意思了。你知道吗？这里的端过奶是什么意思？蛤蟆是什么意思？熟透的意思了，成熟的意思了。同一个字出现在诗篇116篇第七节，我们看看一下，同一个字端过奶，同一个字出现在诗篇116篇第七节。请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这里的厚恩待这个字跟端过奶是同一个意思。意思是什么呢？你的想法你的看法平静，因着苦难你的头不要呱呱叫了，你不要觉得麻烦，平静了，彻底的杀掉你魂的活动。现在喝了妈妈的奶，然后现在休息，肚子饱，然后睡在妈妈的怀中，那样的孩子那样平静了，平静。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用厚恩来待你啊。所以呢用厚恩待这句话跟端奶同一个字的伽玛。你看我们信主那么久了，但是为什么不太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荣耀呢？你死也不信神的话了，然后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悟性自己的 IQ 来一直分析上帝的智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用那个苦难来带领我，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用那个苦难来怎么样呢？让我变成耶稣那样的人，让我变成干净的人。相信了，相信。还有这个端奶这个字，又这个诗篇142篇第七节那边出现。看看一下诗篇142篇第七节，同一个字又出现在这里了。请求你领我出离被仇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你碰到苦难了，但是你告诉这个苦难，你赞美这个苦难，意思说因着这个苦难你不会乖乖这样，不会惧怕担心埋怨。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评估我们的上帝的作为，这样做就是端奶的孩子的意思了，很平静的意思了，你的魂很平静的意思。那么这个端奶的孩子那样相信妈妈的照顾，对不对？高级痛苦的意思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相信上帝的照顾，上帝的爱。这样做的时候不只是我们的上帝用厚恩来待你，还有呢让你脱离撒旦。撒旦安排了痛苦的监狱，撒旦带来了病痛的监狱，撒旦带来了疾病的监狱。对啊，撒旦他的使命是什么？带给我们痛苦、贫穷、疾病。但是你让你的魂安静下来，平静下来，不要呱呱叫。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呢，让你脱离这个撒旦安排的痛苦的监狱，还有贫穷的监狱、病痛的监狱了。明白吗？为什么端奶的意思是这个成熟的意思，熟透的意思。我们的魂这样平静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一定会成熟，我们一定会结果子。所以呢，这个罗马书第12章第2节怎么说呢？千万不要效法这个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呢？都是用理性来看。这个时代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呢？用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呢？很世俗主义了。那么世俗主义的特色是怎么样呢？惧怕、担心、忧虑、愤怒，这些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了。所以呢，罗马书第12章第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时代，然后更新， 更进的意思是什么呢？除掉这个时代的特色了，这个时代呢，用自己的这个理性，用自己的这个头脑来无法理解的话，不要接受。有人攻击你的理性的话，怎么样呢？开始反抗。所以上次也是分享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立刻离开这个教会。为什么呢？攻击你的理性的缘故了。不要用你的理性来看神的智慧。十分之一是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洁的根。你把十分之一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透过十分之一来拯救十分之九。当然用你的理性来看的话，我把十分之一献给上帝的话，我失去了十分之一。但是上帝的智慧是透过十分之一来拯救你十分之九了。结果呢，十分之九可能变成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了。为什么用理性来听呢？把这个理性放下来。为什么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呢？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癌细胞一定会扩散了。不要科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加一是二了。但是朝自然的法则来看的话，一加一变成三十、六十、一百倍了，不是吗？但是我们信主也是还是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理性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更新。但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怎么样呢？不是这样的理性或者是科学的角度来看一切的了。方言祷告也是一样的了。你的理性来看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经说那个是天使的言语？我不知道。但是天使听得懂。为什么上帝用这样的方法？为什么我们听不懂的话来让我们祷告？我也不知道。但是天使听得懂。我们的圣灵听得懂，我们的上帝听得懂，然后可能是不是一个暗号？那么用我们的悟性来祷告，那么魔鬼知道我们的策略，一定要明白属灵征战。你征战的时候 ，information 情报是那么重要。你知道暗号，你知道这个密码的话，你不能胜过敌人。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经说这个是天上的言语，天使的言语，上帝的言语的话，相信了。所以呢，你用方言来祷告的话，圣灵帮你，你不知道的事情也帮你来多祷告。你已经忘记的罪也是圣灵知道，帮你悔改祷告。为什么用你的理性？为什么用你的理性呢？那么安守的话，我倒下去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灵跟我们的肉体不一样的了。这透过安守，圣灵进来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可能受不了了。不要用你的理性来看。不要用你的理性来看圣经，不要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圣经。科学也包括超自然，人的科学是只是自然，但是上帝的科学呢，包括自然和超自然。超自然也是一个科学的原理，安全他也懂一点，然后他发现这个相对理论，然后发明了原子弹。那么牛顿的自然法则是什么？整个分子是整齐排列，但是爱因斯坦发现到这个分子嘛，分子小小的原子，这个原子或者是分子 ，atom 嘛 ，atom 是不是整齐排列，会随便跑来跑去？那么让这个原子让更活泼的跑来跑去，这个冲突，这就是原子弹，这就是相对理论。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超自然的现象了。所以呢，严格来讲，科学呢包括超自然的现象才对呀。那个超自然现象也是一个原理。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违背自然法则；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话，不是违背这个法则。那个耶稣再来了，我们的身体呢100%都消化。所以呢，那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洗手间。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我们仍然吃喝，你知道吗？耶稣从死里复活过后吃鱼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仍然种田，仍然吃，仍然这个喝了。但是我们吃的喝的都是100%变成我们的 energy 了。所以呢，你不需要去洗手间。这个不是超自然，也是一个法则。不要用你的理性。为什么用我们的理性来看我们上帝的智慧呢？明白吗？这个更新的意思。我们拒绝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拒绝这个世俗主义。世俗主义的原理是什么？ 因果报应的思想，有因有果，这就是世俗主义。结果呢，世俗主义呢充满惧怕、担心、忧虑了。我是矮矮的，这个是因果呢，没有超过 177.6 公分高，在韩国没有超过 177.6 公分高的很难结婚，一个月的薪水没有超过6000-7000的很难结婚，这个是因果呢很难结婚，不是吗？对不对？这就是世俗主义，这就是因果报应的思想。这些的世俗主义呢，一定会带来惧怕、担心、忧虑的，明白吗？惧怕、担心、忧虑是从世俗主义而来的了。我们看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22节到23节，为什么我们一直失败？信主过后呢，我们没有更新了，没有接受神的话了。约翰福音第3章3节怎么说呢？重生的人才能进来上帝的国。那么我们怎么做得救，怎么做重生呢？从水和圣灵才能重生。水是什么呢？神的话了，彻底的接受神的话了，彻底的接受上帝的智慧了。圣灵是什么呢？杀掉你的魂，杀掉你的想法看法，你彻底的接受神的话，那彻底的杀掉你的想法看法，那是你才能重生，才能得救，结果呢才能经历到上帝的国，意思说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但是世俗主义呢，因果报应的思想，世俗主义呢用理性科学来看一切的，这样来看的话一定会惧怕、担心、忧虑的。惧怕、担心、忧虑的话发生什么事？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势力。你看世俗主义是什么呢？钱财的迷惑把道记住了，不能结识。所以呢，我很对不起你们，有忧郁症的彻底的悔改，相信神的话了，一直考虑自己，一直考虑这个世上，接受世俗主义，结果呢惧怕、担心、忧虑，结果呢超自然的能力不能够流出来。你接受神的话了，彻底的杀掉你的想法看法，这就是明白神话语的人。你这样来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一定会结实，一定有100倍、60倍、30倍的果子了。这就是信，这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特色。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我们真的一定要做见证了，不要马马虎虎来生活，大卫那样不要挣扎了。那么诗篇131篇第1节怎么说呢？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我不要靠我的努力能力来做，我要享受上帝的作为，我要看看上帝呢怎么带领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关我的事，我是上帝的孩子，我睡在上帝的怀中，要杀我的话一定先杀上帝才能杀我。但是在全宇宙里面没有人比上帝大，明白吗？所以呢他不要做什么了，没有想什么办法了，这是怎么样呢？他我愿意24个小时生活在这个圣殿里面，能够做到的话，我愿意24个小时只是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然后第三节怎么说呢？最后这个万民啊，就是仰望我们的上帝了啊，不是万民，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基督徒啊，你当仰望啊我们的耶和华直到永远。你看耶稣再来过后，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才对呀。所以呢现在不会学习依靠上帝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以后也你不能进来上帝的国。我们真的再来醒过来，我们这个认为是来教会受洗唱唱歌的话可以得救，不是的了，完全依靠上帝来生活的人才能以后永远做王。醒过来，醒过来。那么你们祷告的时候呢，怎么祷告呢？不要集中在问题那边，下一个礼拜可以的话分享这个怎么祷告。我们很多的时候把自己的问题告诉我们的上帝，不是的，把上帝的旨意告诉上帝了。比如说是这样的，我们的耶稣，我生病了，但是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医治了我，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嘛。不是哎呀我生病了怎么办呢，完蛋了，虽然我没有钱怎么办呢，我完蛋了， 这个不是祷告，你把上帝的旨意告诉上帝了。主耶稣，我现在不够钱，但是感谢你，赞美你，因为在你里面我已经得到丰盛。那么上帝的旨意告诉神，所以我们不要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哦，主耶稣，大大祷告这些了，大大祷告。哦，主耶稣，把你的手放在前面的这个肩膀上，然后爱心来祷告了。神了，大大的祝福，大大的祝福。我不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呢，我用方言来祷告。主耶稣，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呢，我用方言来祷告的时候，你透过我的方言祷告来祝福我前面的人。我们这个方言来祷告了。